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，我们要学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主耶稣他在耶路撒冷服事的最后一个段落，27节到33节。之前我们借着1到10节看到主耶稣他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城，11节到14节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晚上住宿在伯大尼，第二天回城的途中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。然后15到18节主耶稣他洁净圣殿。19到26节呢，再一次的早上，主耶稣借着无花果树枯干的事情教导门徒信心与祷告的重要性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，27节到33节，主耶稣答复犹太教领袖有关权柄的质问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7节到33节。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33节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。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，他必说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十一章27节到33节。一段音乐之后呢，我们进入今天继续的查经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27节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。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让我们了解到，他们又来到了耶路撒冷。而这时候呢，耶稣在殿里行走，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进前来。祭司长和文士再加上长老，是构成犹太公会的三种成员，在当时都是非常具有权柄的，讲话是得要许多人来听的，所以他们是有权柄有权威的人。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他们来到了耶稣的跟前，28节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是指耶稣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之后的所有的表现，尤其应当是指的是前面经文15到17节主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。所以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就问耶稣说，你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，特别是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？ 他们直问主，仗着什么权柄洁净圣殿？这表明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是表明他们并不认识主耶稣，也不尊重他的权柄，反而他们是要来抵挡他的。2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是要他们来回答他。那么对于这一等硬着心故意不认识主的人，主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反而是以反问的问题来塞住他们的口。所以的确，弟兄姐妹，当有一些人问不该问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效法主，用反问的方式来解围，来让他们了解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。30节，耶稣继续说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这就是主耶稣的问题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，还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从天上来的意思是指从神来的，犹太人常常是以天代替神，所以从天上来就是从神来的呢，还是从人间来的呢？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施洗约翰的权柄所在，也就是他耶稣的权柄所在。如果那些反对他的人能够回答施洗约翰的权柄源自何处，也就自然能够明白耶稣他的权柄来自于何处了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有这样的反问，因为他们如果承认施洗约翰是从神差来的，便应当接受他对耶稣的见证，这记载在1章7-8节。因此自然就明白了耶稣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。弟兄姐妹，真实的属灵权柄乃是在于神的托付，从天上来，绝对不在于人的传统和安排，是从人间来的。所以主耶稣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神来的呢，还是从人间所来的呢？这时候31节，他们就彼此商议了。他们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32节，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他们的商量。如果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那么便是自己定罪自己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他。那么他们也不能明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，因为会触犯众怒，因为众人是真以约翰为先知。好，所以这里的不信，31节的不信，就是他必说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信呢？这里的不信和怕，你看32节，却又怕百姓，不信和怕人乃是这些宗教徒的两大的特点。33节，于是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弟兄姐妹，主并不是说我也不知道，乃是说我也不告诉你们。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文士们，他们明明知道答案，却推说不知道，这是撒谎。主知道而不告诉，这是诚实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如果是不正的，那么向主就不诚实，也就不能盼望从主领受真实的话语。人今天或许可以将主的问题搪塞过去，但是请记得，将来有一天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个人必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一一的说明，这也是罗马书14章10-12节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他们的心不正，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的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将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完全的查考完毕了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耶路撒冷的服事。主耶稣是谦卑的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，而众人都欢迎他。而主耶稣在第二天，他在回程的途中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提醒我们应当要结果子。主耶稣在十五节到十八节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洁净圣殿，赶出了在殿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主耶稣他清楚地知道在圣殿当中应该做什么，在神的教会中绝对不容许有属人的工作和工作的显扬。所以主耶稣他的这个行动也让我们再次知道，我们要保护上帝的殿，不要让神的殿成为贼窝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好的提醒。再接着十九节到二十六节，主耶稣借着无花果树枯干的事情教导门徒，同样也是教导我们信心的重要性，祷告的重要性。接着今天我们所看的是答复犹太教领袖有关权柄的质问，让我们所看到的是，当这些人他们无心于主耶稣，他们心不正，向主不诚实，他们也就不能盼望从主领受真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更多谦卑在神的面前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希望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对你我而言是美好的提醒。如果你有任何感受感动，欢迎随时来跟我分享。我还有一份礼物，就是一把扇子，是要送给真理之光节目的听众朋友的，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实用。欢迎来信、手机短信、电邮或留言跟我索取，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。也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、邮编和邮寄地址哦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教会人数不增长，许多人会将原因归咎于牧者，然而很多教会没有牧者，也归因于会有苛刻的挑剔。教会会有的素质越高，对教牧同工的要求也就越多。不过，那些素质优秀的基督徒却很少投身为教牧同工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华人教会的会友不独仰赖教牧同工的关怀牧养，也愿意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起责任，不对牧者有过分完美的期待。愿教会中的基督徒彼此真诚相爱，以谦卑束腰，互相尊荣顺服，懂得以肯定感谢来支持教牧同工，为教会带来和睦有爱的气氛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